这个信息啊，我是基于两个原因想要分享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暑假我们有很多人要回家，我们同工在校亚特兰大灵粮堂暑假要唱空城记。疫情三年，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家人，难得有一个机会能够回到家乡，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家人呢？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今天要讲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那第二个原因促使我讲这个比喻的，是有一些小组已经开始了慷慨之旅的查经。我们知道上帝拥有一切，我们也知道上帝慷慨给予。那么我这个被祝福的人应该怎么样使用我的财物来尊荣神对我的爱，对我的供应呢？我想在这个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里面，我们可以思考。好，我们进入这个比喻哈，我想分三方面来看。第一，就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生活，这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这三节的经文。来，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短短的三节经文，大约把这个世界上最享受的人他的生活跟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就已经摆在一起了。而我跟你呢，世界上其他的人呢，都是从这个极端到这个极端中间的某一点，是不是？但是哈，我认为啊，我们活在北美的人，如果讲到物质生活的话，我们大概应该在这个全世界90%以上，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享受、我们的供应，对不对？你是不是觉得你很贫穷啊？每天都活在这个中央空调里面，真的太贫穷了。我们从前就说，我们每一年要把小孩送回台湾，因为 Advent Taiwan 让你不流泪至少流汗，让小孩明白世界上有那样的地方。但其实 even 在台湾，我们去宣教还是很舒服的，好歹你累了一天，你还可以去逛夜市吃个冰，对不对？我们其实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比全世界90%以上的人都舒服了，如果讲到物质的话。我常常想啊，因为我们的处境，我会觉得有一点胆战心惊。为什么？因为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你是被多给的，神有一天就要向你多取；你是被多托的，有一天神就向你多要。不要忘记，上帝什么都知道，他非常的公平。我是怎么给，他向我取的时候，我舍不舍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有一天都是问题耶？ 所以 我觉得每一次想到我是活在北美的，我就觉得胆战心惊。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非常简单的用两句话表明了财主的富有。紫色的袍子，紫色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少有的颜色，这种染料非常的昂贵，所以穿着紫色的袍子的意思是这件衣服价值不菲。然后呢，细麻布，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是用细麻布做内衣的，特别热的地方。细麻布 even 到现在你买细麻布的内衣都是比较贵的，它是一个高级的布料，让人舒服。好，除了紫色的袍子、细麻布的衣服之外，这个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天天奢华宴乐。我问你，你会愿意天天宴乐吗？你会愿意吗？ OK， 年轻人可能 还愿意，我们老的都觉得算了算了，不要了，烦死了，每天宴乐，每天去跟人家讲话，每天去那，所以你表示这个人怎么样？他精神愉快。你去看 depression 的人更不想出门，也不想人家来看他。所以这个财主他不但有钱，而且他活得很爽啊，他很享受他的生活。好，耶稣两句话就讲了他的情况。然后呢，他奢华宴乐，不只是请人家吃 hamburg， 他是请人家吃什么鱼翅啊、海参啊，这种啊避风塘蟹啊，这种东西高级的菜。然后吃剩下怎么样，就丢到门口去，有一些没钱的乞丐就分给那些，让那些人吃。所以这个拉撒路每一天被人带到放在财主的门口，就是希望有一些食物丢出来他可以吃。除了这些乞丐吃这些剩下的东西之外，门口还有一些徘徊晃荡的狗。那个时候的人不是把狗当宠物，那个时候的狗是看门的，或者就是流浪狗。你看看财主他的生活，这个地方勾画，耶稣就用很简单的几句话勾画了贫富不均多么的不均。这个财主身疮，没有办法工作，也可能也没有办法行走，所以还需要人家每天把他放到这个财主的门口。可是呢，这个财主有一个名字，他叫做拉撒路。这名字是什么意思？拉撒路这个名字就是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帮助。一个乞丐的名字叫做神是我的帮助，我觉得上帝实在太幽默了。你是一个乞丐，靠人的施舍过日子，神帮助了你什么呀？你有没有发现神常常都没有维护自己面子的问题？这个面子都是我们在维护自己的面子，神从来没有这个问题。耶稣干嘛要叫这个比喻里面，如果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我要告诉你，所有的解经家都说这是一个比喻，耶稣没有说这是比喻哦。就算它是比喻吧，那耶稣干嘛要取一个名字神是我的帮助，然后是一个最下层的人，每天人家叫他拉撒路拉撒路，就是在说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帮助。神从来不维护他自己的面子，就像我们叫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是什么？小基督，是耶稣 基督的跟随者。可是有时候我们也被神放在非常贫穷的状态里面，我们失去健康，我们关系破裂，我们工作找不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有时候你跟人家传福音，人家一句话就把你怼回来了，对不对？哈，你还告诉我的福音，你看你的神有没有帮助你啊？你的神又没帮助你啊。哇，那时候我们真是觉得不好意思耶，为什么我们的神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我真希望有时候他会觉得不好意思，可他没有。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需要威胁神，你不能告诉他说，神你再不医治我，大家都看到我没有得医治，你丢脸。神不会觉得他丢脸。你还不帮助我，如果我离婚的话，那这个什么样子啊，人家就知道了什么什么。神也无所谓。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竟然叫一个乞丐，名字是神是我的帮助，这个比喻，这个名字取得真是奇怪。通常我们会想身体健康，家庭和乐，儿女孝顺，财务自由，事业顺利，生意越做越大，这些才是祝福嘛，对不对？可是很奇怪，上帝说什么？上帝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我知道这个人为什么笑，因为毛瑞要给他的儿子取名叫毛巴福。我们已经提醒了他，你要知道这个巴福是什么意思，贫穷的人有福了。以后人家就说毛巴福毛巴福，然后毛巴福没有钱。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得饱足。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原来在上帝的眼中，所谓的福跟世界上人眼中的福刚好相反，刚好相反。我在患忧郁症的那些年，我的一个闺蜜是我一直想要传福音给她的。其实我在离开台湾四十几年以前，她已经绝志过，但是因为后来旁边没有像我这么好的基督徒，所以她就晃荡在世界上。结果我生病的时候，她问我，德玉啊，你的神为什么不帮助你？哎，这句话讲的我真的觉得很没有面子。哎，我当时我也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自己还在过程中，我也没有答案。可是现在我有答案了。为什么？为什么神允许我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忧郁症？因为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神真的是我的一切。当他靠近我的时候，他是真实的，可以支持我的生命。而且在那些年的经验里面，刚才 Joy 带的最后一首诗歌，好，唯有你，唯有你，唯有你是我所爱。我记得在加州有一天，我跪在我家的客厅，我在唱这首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牧师下班回家，后来那一年年底的时候，他跟我们小组的人做见证，我这一年最感动的 moment 就是那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我的太太，一个忧郁症很痛苦的患者，跪在我家的客厅唱唯有你，唯有你，唯有你是我所爱。我凭什么唱这首歌可以感动别人？ 是因为神真正的在那个痛苦的岁月让我知道唯有他，他是我的一切。当他靠近我的时候，他是真实的用他的生命支撑我度过。所以拉撒路，神是我的帮助。很多人嘲笑他，你还要讲神是你的帮助，他到底帮了你什么？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就清楚看到。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当然只能够看到表面，对不对？我们会看到，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帮助了谁，直到我们到永恒里。那些看起来一无所有的人，神真的没有帮助他们吗？一个一无所有，需要靠讨饭才能够活下去的乞丐，他心里知道神是他的帮助，胜过一个什么都有却不在乎神的财主。这个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首先要讲的事情。我再说一次，一个一无所有，需要要靠别人帮助才能够活下去的乞丐，胜过一个在世界上什么都有不需要神帮助的财主。缺少健康，缺少钱，没有办法恢复已经破裂的关系，或者是一再挫败的生意跟事业，这些都是某一种形式的贫穷，但是都可以成为我们转向神的机会。我不必问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是在落榜，像我，像应清，你是在落榜，你是在失去健康，你是在婚姻破裂，你是在儿女发生很大的问题，你是在事业破产，这样的情况里面你找到耶稣的。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是在困难里面遇见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在那个时候是极度贫穷，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不要把贫穷看成各种情况的贫穷，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黑暗一定要推开的。我们必须发现上帝在里面会不会有美意呀？雅各书，耶稣的弟弟，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哎，有一些人是在贫穷的时候进入神的国，成为承受神的国的人。显然耶稣的比喻里面，拉撒路就是一个在信上富足的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贫穷的人必然都会在信上富足哦，必须要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转向神。你知道有很多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咒诅神吗？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宁愿做一个有需要而求神帮助的人，还是你会羡慕世界上什么都有不需要神的人？想想看，想想看，如果你想清楚这件事情，说不定你的儿女会蒙福。为什么？华人一大堆钱都是为了儿女，可是你想，如果他贫穷一点，他会不会继承
他会不会去寻找你从小告诉他的上帝？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宁愿做一个有需要而求神帮助的人吗？还是你非常羡慕什么都有根本不需要去找神的人？我想神认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拉撒路，因为神说你们呼求我，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你们求我帮助，我就应允你们。那些宣告神是我的帮助的人，就算是这个世界上的乞丐，也强过不要神的财主。当我在默想财主跟拉撒路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问我自己，在我这一生里面，是不是经历过好几次神把我摆在一个非常贫穷的情况里？除非神帮助我，不然我渡不过。我的答案是对，真的是。然后呢，确实是在那些环境里面我更认识神，有某一部分上帝的性情，我是在那种被逼到角落的时候才认识到的，那个时候神的某一部分才进入我灵魂里面。今天我要在这里问，不管你做了基督徒多长的时间，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曾经经历过贫穷到一个地步，无依无靠，只能够靠对神那一点信不足的信心来度过？而在你那个信不足的信心里面，上帝临到了，他帮助你度过，你后来说，哇，原来神，我从前风闻有他，我现在亲眼见他。当你经历过他的真实，你在你的信上富足了，那是没有经验过的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的。因信以至于信，所以那些贫穷的人在信上富足是有原因的。下一次当我们在感觉自己贫穷一无所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不要第一通电话就是打给牧师，打给小组长，打给你的好朋友。我不是不想要我的工作，但是我只是提醒大家，当你第一通电话打给上帝，我觉得上帝会很喜悦哦，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宝贝他的人，相信他的人并不多。好，这个比喻的第二方面我要讲的是大逆转，大逆转。路加福音十六章22节到25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个故事很快就发展到财主跟拉撒路都死了，死了之后，这个乞丐拉撒路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怎么样得安慰。财主也死了，可是财主去了阴间，在那里受痛苦。生前受苦的拉撒路现在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生前享尽荣华富贵的财主如今却在阴间受痛苦。他们的处境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有一个大逆转呢？我们要问他们处境互换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如果按照字面解释，好，亚伯拉罕说，哎，你不是生前享过福吗？他受过苦啊，现在公平一下，两个交换一下，生前受苦的现在享福，生前享福的现在受苦。真的是这样吗？那很简单，如果你想要在永恒里面享福的话，那你就要保持在这个人生非常非常非常贫穷，就保证你到了上面的时候你可以享福，是这样吗？不是。如果我们按照亚伯拉罕在边讲话字面来解释的话，那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读了整本圣经，亚伯拉罕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一个大财主，他财富丰富到什么程度？那个地，他跟他的这个侄子啊都必须要分开，因为家大业大，搞在一起都没地方了，那个羊啊牛啊那些东西都没地方，而且亚伯拉罕家里单单养那些可以打仗的就300多个人，你看他多么的财富丰富，他是标准的暴发户，因为他是第一代，对不对？他跟他爸爸他移民跟我们一样，突然哎，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以后就成了暴发户，真正的财主。可是如果他的话就是这样解释的话，那为什么现在到了永恒里面亚伯拉罕在哪边？他在享福的那边呢，对不对？不合理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不要想想看，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逆转？我们来看看耶稣说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他在讲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之前说的，表示这个比喻有一个背景。路加福音16:13，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们不能，耶稣不是说你们不要，耶稣说你根本就不能，你不能够又侍奉这个又侍奉那个。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两个当中总有轻有重，而真正在你心里更占分量的那个才是你真正的主，所以你不可能有两个主，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在我心里面，那个真正帮助我做决定的，那个才是我真正的主，那个才是我真正敬拜的对象。这位财主，他真正的主，虽然亚伯拉罕说，我儿啊，亚伯拉罕是我的主啊，他好像是神的百姓，但是在他的心里，他真正的主是谁？他真正的神是谁？是他自己。这个财主完全是以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方式来生活，他一生 吃喝快乐，没有想到神，他从来不相信怜悯贫穷的人有福了，这是神的律法。他从来不相信死后还有审判，所以呢，他完全在这个世界上以自我为中心来生活。他爱穿什么衣服，他 afford 得起，他就去买。耶稣对这些听众讲，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只有一个是在我们心里面更重的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好，接下去呢，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耶稣讲这个话就笑耶稣，因为这个是讲到钱嘛，所以有可能他们怎么笑耶稣，像你这个穷传道还在这边跟我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哎，我这么有钱都是因为上帝祝福我啊，为什么祝福我？因为我斤斤计较的奉献我的十分之一。他连回乡这种东西都算得斤斤计较，奉献十分之一，然后非常的遵守律法，律法说要洗手才能吃饭，哇，他就发展一种非常繁复的洗手方式。然后呢，显然上帝对我非常满意，所以在物质上大大的祝福我。你现在告诉我，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他们心里怎么样？贪爱钱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想法。我进进出出教会，我该建堂奉献我也奉献，我该这个十一我也奉献啊 ，Advent Taiwan 我也帮他们义卖奉献。我应该是亚特兰大灵粮堂里面 average 以上的基督徒吧？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的话，可能我们离神的眼光很远哦。那个恐怖就在这里。就是当我们一边做基督徒，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世界衡量人的方法，所以在这种掺杂里面，我们就错失了神的真理。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活在被神非常不喜悦的情况里，一无所知。因为耶稣说，好，耶稣了解他们，耶稣从远处就看见他们，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一眼就看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耶稣真的是不留情，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哇，人所尊贵的，在神面前看为可憎恶的。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人，我最记得我在台北灵粮堂服事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华神修一门课，而不晓得为什么那一次就是修完课之后中午吃饭，大家就被邀请到他们的食堂里面去吃饭，然后呢就我进去比较晚，都没有位置了，只剩下一个位置，就是坐在林道亮院长的旁边。我想院长嘛，恐怕有些人觉得坐在他旁边吃得不爽，所以都不要坐。那我这个最后进去没地方坐了，我就坐下去。然后一坐下去啊，院长就说，姐妹呀，你是哪个教会的？不是，这个都是普通的对话。我说，哦，院长，我是台北灵粮堂。哦，台北灵粮堂都是好的。我跟他不熟，我心里真想跟他开个玩笑，院长，我真希望你是耶稣，你懂我意思吗？人家称赞你可能是因为就是表面上的话，有时候人家称赞你真的是因为他得了你什么帮助。 但是不要飘飘然，那就像香水插在人家身上闻过就算了，你不要把它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真的，我们只要一味的称赞，除了那一位，我们互相恭维来恭维去， nothing， 垃圾。对不起，我这样讲。我们需要的只有耶稣那一天对我们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可是我凭什么得到那一句话？我一定要在现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就要知道他憎恶什么，他喜悦什么。圣经中神称什么样的人为义，只有一种人，就是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单单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完成的工作，我们接受他，神看我们为义，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那这个耶稣说，这些人你们是自以为义。你知道什么是自以为义吗？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哎，你看我今天也不错啊，我这是下这么大雨，我还绕道去接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来教会啊，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在算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这是没用的。那你说师母，那我们大家都不要做了，从明天开始你一个人做好了。千万不要误会，不是这样，只是你跟我的义不是靠着我做了什么，你跟我的义不是靠着我们做了什么。到底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是不是主，这个决定我是不是一个义人。我到底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我相信吗？我说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需要救主，求你，求你来救我。如果我真的求他，那上帝看到我的时候，上帝说，哦，我看不到这个人犯的罪，我看到的都是耶稣的血，那耶稣的血当然是最棒的，完全洁净，完全圣洁，所以 OK， 你被称义了。耶稣一眼就看出这些法利赛人的想法，耶稣说，哎呀，你们都搞不清楚，你们里面的神其实是财神爷。拉撒路跟财主一样，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个财主做了什么大奸大恶，对不对？他只是天天奢华宴乐而已。圣经里面也没有讲这个拉撒路他做了什么好事，他一无所有，他能做什么好事？没有。可是为什么他们在死后他们是这么大的逆转呢？为什么拉撒路配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呢？我把我的想法跟你们讲，看看你们同不同意。虽然拉撒路不能做什么，但是是不是当他身上本来只有这边生疮，后来这边也生了，那边也生了，后面也生，到处都生疮，全身都生疮的时候，他可以抱怨，他没有抱怨。等到他一点钱都没有了，他必须要到被人家抬去放在别人的门口吃别人丢出来的残羹剩饭的时候，他没有对神说，主啊，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照顾我？这对你很难吗？你为什么不做？你有没有想过，拉撒路他没有支持系统，如果他有支持系统的话，他不需要被人家抬去啊，他可以在家里养病啊，对不对？家人可以 送饭给他，照顾他，没有，他也没有跟神讲说，你怎么不让我结个婚也好，有个太太，你把我的一生都搞毁了。他可不可以这样跟神讲？每一件事情他都可以抱怨，他没有一件事情抱怨，他继续存在对永生的盼望。这个是不得了的信心哦，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信心。如果神对我做一点什么不满我的意，我就对他发脾气，你怎么会让我嫁给这样的人？当然结婚之前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认得，对不对？你怎么会让我娶一个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不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清楚？你为什么不能保守我这笔生意？我以为我做了这笔生意，我一辈子就不愁吃不愁穿，结果现在血本无归。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拉撒路他是一个在这个经济，在这个财富，在这个拥有一切的里面，他是最底层的人，每一件事情他都可以抱怨，他没有。这是为什么？他配在死了之后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展现了他的信心，他对上帝的信心。我作为牧师，很有机会服侍临终的人。雅文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医生告诉他，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他需要去加护病房。当天晚上，我到加护不是加护病房，安宁病房。当天晚上，我到安宁病房去看他。你知道他跟我说一句什么话？他说：“师母，如果这个就是结局，我希望快一点。”你知道为什么人可以讲这种话？是因为他有永生的盼望，他非常知道我离开这里我要去哪里。不是靠他的善行哦。如果我们要靠自己的善行，在生死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一定是去那里，因为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他知道神已经称他为义了。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或者我们可以做很多，做跟不做都不是关键，都不是我们离开这里以后要去哪里的关键。关键在于我相信他是我的主吗？拉撒路就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仍然信任上帝。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是被称义的，他做了什么？他把他的儿子献上，因为上帝告诉他，你献上你的儿子以撒。我们最近在上这个创世纪，挪亚也是被称义的，他做了什么？上帝告诉他，你要去为我造一个方舟，在一个万里无云，或者说至少这个都是水汽，根本没有下雨的时候，他就帮神造了一座方舟，神就称他为义。这些人被上帝称为义的人，神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绝对的主权。不管神怎么安排，他们就是活在神给他们的安排里面，因信称义。 因为这样的信心，神就称他们是义人。义人的归宿就是乐园或者是天堂。我们都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但是有多少人我们对待耶稣他真的像我的主呢？当生活里面接二连三的发生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像约伯一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是不是只能够接受，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的生活里面我只能够接受惊喜？如果生活里面发生了惊吓，那一定不是出于神。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管辖的范围这么小，这么窄？亚当跟夏娃，他们之所以被咒诅，是因为他们悖逆。他们之所以悖逆，是因为他们不信。神告诉他们说，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一日你会死。但是他们不相信神的话，所以当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摘下来吃了，然后你吃我吃，大家都吃了。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上帝根本不是他的主。所以当这一对夫妇做决定的时候，没有把上帝的话当成是他的做决定的准则。一个人相信什么，就会有怎么样的行为。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死的信心就是没信心嘛。一定有人说，哎，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到底谁有信心？到底谁真的尊耶稣基督为主？不要以为只有金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篡位成为我们的神。权力、名誉、性、爱情、体重、健康，你会发现偶像啊，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哦。就是那些我们拼命重点追求的东西，它可能是好的东西。美丽可不可能成为你的神？所有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会把耶稣的想法挤掉的，就是我跟你的偶像。我要特别提到华人，儿女。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你有没有在做决定的时候，听的都是你儿女的想法？他们最想要什么？他们最需要什么？他们什么什么什么成为你一家做决定的标准呢？所有的信心是从我们行为表现出来的。衡量一下我的行为，我应该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我的主了。最后我想讲一下，就是永恒的两个不同的去处，乐园或者是阴间，也许我们也可以讲天堂或者是地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哈， 但是我听过，就是人跟我讲，我现在已经活在地狱里了。生活非常非常糟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形容，我现在已经在地狱里了。但是当人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们，你离地狱还很远。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啊，雅各，耶稣的弟弟，他说过另外一句话，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单凭这一句话，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你知道当人的关系破裂的时候，你本来爱才会结婚嘛，后来离婚之后，哇，两个就恨啊什么，那你一定觉得说我已经活在地狱里。 No No No， 还没有。为什么还没有？因为你的妈妈还爱你，你的儿女还爱你，你的朋友还支持你，是吧？这些都是美善的恩赐。你说你这个人真的是残忍罪恶的邪恶的人，哎，他妈妈还爱他，他那些邪恶的朋友还讲道义，这些都是美善的。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经历地狱，那种一切美善的一切的赏赐都没有的那个情况。你看看地狱阴间是多么可怕的地方。你说你再痛苦，你可不可以喝白开水？有没有人不能喝白开水？你就算已经病到不能喝水了，他们还给你搞点滴，对不对？护士还会在你的嘴唇上用那个棉签来抹一抹。可是阴间，拉撒路来用指头沾一点水来帮助沾在我的舌头上，都不可得。所以当下一次人家跟你讲说我已经在地狱里，你告诉他 No， 你还没有到地狱。地狱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地方。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其实耶稣讲到很多阴间的事情比他讲天堂的更多，因为他不想我们任何一个人最后去到那里。C.S. Lewis 有一个童话故事 The Great Divorce， 我想是有一个有一个出版社把它翻译成梦幻巴士。他在里面讲阴间的门是从里面锁住的，为什么？深渊隔绝，你我有深渊隔绝，你不能过来，我不能过去。你相不相信天堂里面可能有人想要过去，你的亲人在那，他太痛苦了，你想要去给他一点水，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可是很奇怪，阴间没有人想要到天堂来，在那个梦幻巴士里面的形容，怎么可能呢？因为那一些人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他在这个书里面，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哈，但是他在这个书里面，我记得有一个老板，他从阴间坐了那个 bus 到天堂去观光，结果来迎接他的就是他从前的一个下属。那这个下属为什么会死呢？因为他杀人了，杀人以后大概就被判刑，然后就死了，然后他就上天堂了。哎，结果这个老板到了天上的时候发现，这个我的下属怎么是在这里啊？参观完之后，那个下属就跟老板讲说， 你就留在这里吧，不要走了，那下面不好。结果老板说，你杀人的都在这里，我才不稀罕呢。谁？是谁决定谁该在那里？我不爽他在那里，我不去了。还有一个人，好像是画家吧， 他就被邀请到天上去逛。哇，他就看天堂实在太美了，就跟他从前的一个同事说，哇，这个太棒了，我要把它画下来。结果他同事已经先去天堂了，就跟他讲说，可是你跟我的画现在这边都没市场了啊！我们这个写实写实派都被抽象派的人霸占市场了吗？这个同事就说，不是，抽象派跟写实派在这里都没市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已经在天堂里面了，我们干嘛还要看画呢？我们就已经享受。他说，那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赶快去写一篇论文来讲这个事情啊！不行不行。那个人说，你不要回去，你就留在这。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回去。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地狱的门是从里面锁起来，他们自己不想要去天堂。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意思，但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比喻里面讲的亚伯拉罕听到这个财主说，哎呀，你派拉撒路去我家嘛，我还有五个兄弟，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跳出来去敲他们的门，然后跟他讲说，哎，你认不认得我啊？从前就是你们都到你哥哥家弟弟家去宴乐，我就坐在那个门口，我就是那个乞丐啊，我现在复活回来告诉你一个消息啊，你兄弟告诉你说千万不要去他那里，你要赶快悔改。这个是财主告诉亚伯拉罕福音应该怎么传，你从前传福音的方法都错了，你应该让人复活来跟我讲，我就会相信。亚伯拉罕回答他什么？你不要以为神迹会让人信主，他们如果能够信的话，摩西和先知的话足够了。哇，我们人之常情。我妈妈89岁的时候得了阑尾炎，然后她拒绝开刀，那我们所有的人都吓死了，像阑尾炎然后拒绝开刀，那等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都很紧张，每一天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三个 actually 在 room 上每一天为我妈妈祷告。我爸那时候95岁，我爸爸也加入，我妈妈住在医院，我爸爸在家里，我们就是连线大家一起祷告。结果呢，住了医院一段时间之后，我妈妈的阑尾钙化了。我还呆呆的问了医生，钙化什么意思？他就说没事了。我说钙化，他说因为钙化了，所以他不会，他的炎症发炎的 infection 不会跑到腹腔里面，所以他不会有腹膜炎，没问题了。哇，我就高兴得不了，我跟我爸说，爸爸，神已经医治妈妈了，你要感谢神啊，你要相信神啊。我爸说，是啊，感谢耶稣，感谢耶稣，相信，是的，是，我要相信，我要相信。过了一年多，我爸爸问我，德玉啊，我拜了一辈子佛，我现在要相信耶稣，耶稣会接受我吗？我爸第一次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没有讲话。过了几天之后，他又问我一次，我现在说我要相信，你觉得耶稣会接受我吗？我真的知道这是他里面的一个困难。然后那天我就觉得很奇妙，我就脱口而出，哎，爸爸，你知不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神爱世人啊？我爸说知道啊，你们台北林良行就贴了个神爱世人啊。我说那你是不是世人啊？我爸说我是啊。我说那你想想看，你拜佛的时候他就爱你，你现在不拜佛了，你想要信他，然后你觉得耶稣现在来好好给你算账吗？我爸就跟我讲，我知道了。 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问我关于神到底要不要接受他。所以我从我自己的经验，在我们家经历的这件事情，我知道很多的神迹是祝福了人，但是没有办法帮助人真正的相信到一直跟随。为什么？因为神迹相信的人，他只是知道，哎，确实可能确实有一个神，但是等到下一次他祷告没有神迹的时候，他就会说上次是巧合，这个神是不可靠的。这就是神迹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相信神的话，神的话像能够打碎磐石的大锤，它可以拆毁我们里面所有坚固的营垒，把我们的心意夺回，使我们顺服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整个夏天很多的人都回家，如果你的家里还有人没有认识主，第一个我要鼓励你，不要为他们求神迹，要为他们求能够相信神话的信心。第二个，什么人在家里有话语权？弟兄姐妹长大之后，到底谁在这个家中最有话语权？可能跟我们的出生长幼顺序慢慢的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我们对这个家，不管是父家娘家，我们对这个家做出了多少贡献，我们帮助了兄弟姐妹多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财主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你想想看，上帝把行道的机会送到他的门口，但是他一直错失，他每天都忙着吃喝玩乐，脑子里面一堆事情，对不对？啊，张先生还没有去找啊，李先生的朋友啊，说今天晚上要来啊，什么什么，他忙忙碌碌，他出来进去，出来进去，从来他看到拉撒路，但他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去关心一下他，所以他错失了上帝给他行道的机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生活，就是今天就是现在，我们的眼睛打开，看看我可以帮助谁，看看谁需要我们一点点帮助。我们的家人可能他们正在，他们可能拜佛的，对不对？啊，你说我们两个讲话不通，算了算了，我不要管他。 No， 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好机会，对不对？拜佛的人也会生病啊，拜佛的人也会碰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你 offer 他，哎，我来为你祷告。我跟你讲啊，几乎100%的拜佛的人都愿意哦，因为他们是多神，所以你就为他祷告，让他感受到神的同在，让他里面产生这位神是真实的，是我可以感觉的神，让他的信心建立起来。当我在默想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你知道，不要藐视今天需要你帮助的人，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他今天病了很苦，他很狼狈的样子可能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但是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把福音传给他，或者是鼓励他，他可能已经是基督徒，我鼓励他，为他祷告。哎，耶稣说在后的将要在前， You never know 谁以后要跑在你的前面。当他跑在你的前面的时候，你说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为我祷告，我现在需要，我怎么样，对不对？ 人春夏秋冬 you never know 什么时候是你的冬天来到，你可能会活得很狼狈，但是我们帮助过的那些人，我们关怀过的那些，他们回头可以为我们祷告，可以祝福我们，是不是？想想看，拉撒这个财主，他错失了什么？如果那一天他突然有一天经过拉撒路的门口，哎呀，这个人在我家门口好久了，我来问问看他，他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说不定在交谈的时候，拉撒路就跟他讲说：“哦，从前我不是啊，我也有家，我也有maybe 我还是一个开公司，我有自己的 business 啊。后来身体越来越不好啊，什么什么。但是我跟你讲，我很感谢神，因为你家每天丢出来的食物足够我吃，而且有一天我真的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知道等候我的是谁。想想看，如果财主那一天他停下脚步关怀一下拉撒路，会不会拉撒路就永远改变了财主永生的走向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可以帮助你，我可以为你祷告，有什么了不起？感谢主，他给我健壮的身体，他让我们可以去台湾，但是不要以为我们什么了不起，可以明年就倒过来，有没有可能？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箴言十四章二十一节说：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最后我想要对我们中间，如果你今天是被别人邀请来，或者你在这个教会已经很久了，但是你从来不确定耶稣到底是谁，这样的人，我要对你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我想要对你们说几句话，要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肃，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有多少时间。在我传福音的时候，有不少的人对我说：“哦，我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有多长的以后，要赶快把永生看成最重要，你必须要去了解，你必须要去决定的事情。因为越拖延，我们的心就越硬。神把很多的机会给你，你也不要以为你今天来这里是偶然的，你今天听到这篇信息是偶然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十八年来，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传讲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所以不要以为你今天听到这个是偶然的，我认为是上帝给你一个做决定的机会。快一点做决定！你说我怎么样？我怎么能够相信呢？我就是不相信啊！我没有办法自己制造那个信心。对。你没有办法制造信心让你相信，但是你可以求主啊，你愿不愿意给我相信你话的信心？我需要恩典，我就像一个乞丐一样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认识你，求你帮助我能够拿到这个相信的恩典。我宁愿现在做乞丐，我也不愿意到了永恒里面做乞丐，是不是？我宁愿现在求神，你帮助我相信你，你帮助我用你的生命的活水流到我的里面，让我能够得饱足，我也不愿意到了阴间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派某个人来给我用指头尖沾点水给我，凉凉我的舌头。弟兄姐妹，我真的恳求你，你今天都已经坐在这里了，对不对？ 你就打开你的心向神呼求，你不见得要告诉别人，但是在你的心里说，主啊，这是真的吗？耶稣，这是真的吗？如果真的有天堂，有地狱，有乐园，有阴间，求你帮助我去乐园，去天堂。我想相信，可是好像我信，我没有有足够的信心可以相信，你愿不愿意帮助我？40多年以前，我就是这样向神祷告，然后他帮助我认识他。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比喻其实是说给基督徒听的，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子孙嘛，不要以为我举手决志，我就一定去乐园。那个财主从头到尾都认为他是属于乐园的，亚伯拉罕，我主啊！可是，只有那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真正的尊耶和华神，真正的尊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他才可能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去到乐园。我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处理我的财务，表现出我到底谁是我的主？我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重要的决定，表现谁才是我的主？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尊耶稣基督为主，让他做我决定，他要把我摆在什么样的情况里，我就是顺服他，我就是跟随他。只有这样的人，我们有一天才会在乐园团聚。保罗说过一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真的是新造的人吗？只有新造的人会在乐园里。你反省一下，你除了嘴巴上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是基督徒之外，还有没有什么行为，或者还有没有什么不作为，像拉撒路一样证明我的信心呢？这是我留给大家思考的。我希望我不要冒犯你，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听见我非常非常诚恳，也是非常严肃的提问。我只有一个渴慕，就是每一个在亚特兰大灵粮堂聚会的人，都是真真切切对主有信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尊他为主的人。有一次有一位姐妹，我们教会的姐妹，听见我跟牧师结婚的见证，她就问了我一句话，她说，你怎么可能神叫你嫁给他你就嫁给他？我当时回答她一句话，我说，你知道跟我讲话的是谁吗？如果你知道跟你讲话的是主基督，那么你想要有 second choice 吗？你想要自己谋算吗？他那么爱你，都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能信靠他？你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你为什么不能把你的终身大事托给他呢？你一天到晚在想怎么样赚钱吗？ 你享受在那个赚钱的乐趣里面吗？你的一生就是为赚钱而活吗？你会错失上帝一直摆在你面前的机会，你向上帝证明我不配去乐园。多少人在阴间哀哭切齿，为什么？因为这么 close， 可是我错过了。不要以为我在说你们，我每一句话都在反省我自己。你以为牧师一定在乐园吗？我们恳求主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才是我这一生的主。我们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决定都证明我的信心是在救赎我的主身上。世界上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会过去。有人90年，我父亲97年，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会过去，但是那些像拉撒路一样说神是我的帮助的人，上帝每一个名字都纪念，因为神认识谁是他的人。我们就是要在现在活出我们的信心，我们就是要在现在以我们相信神的话这样的确定去帮助我们的家人能够醒悟过来。等到到了那里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 too late。 求神祝福我们，求圣灵怜悯我们。好，我们现在有一点回应的时间，请敬拜团来帮助我。耶稣，因你圣名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不是我的身体，是我的心跪在你的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圣名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
耶稣，因你圣名我们敬拜，
yeah.
都是靠我自己，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想要了解你对这些事情，特别是重要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决定，你的想法是如何。但是今天我向你悔改，从现在开始帮助我尊你是我的主，你怎么说就是什么，你怎么指向我就怎么走。如果你说这是你的决定，我欢迎你到前面来，你可以站在这边对主说，从现在开始我称你是我的主。也许你早就已经觉知过，你已经过了很多年的基督徒生活，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你的主。你今天你悔改，你说耶稣，我从心里面要让你做主，恳求圣灵。如果这是你想要，你可以站在我的左手边。如果有一些人，你说我从来不知道耶稣是我的主，但是我真的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要去乐园，我要去天堂，我不想要过在阴间里面的生活，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真正的认识他，你可以站在我的右边，我有同工会为你祷告。我们再唱这首诗歌，你问你自己，因为上帝从远处知道我们，他看见我们的渴慕，他会来帮助我们。